好，那接下来是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第15到20节。好，那就有来念。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以下是今天的信息，由赖传道带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教会冲突处理原则。那我们将时间交给赖传道。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教会哈，跟弟兄姐妹，渐渐的也更多的弟兄姐妹回到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圣殿哈，一起来敬拜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神的话语出自于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20节，题目是教会冲突处理的原则。我上次在讲到的时候提到马太福音第18章，是整篇是讲教会群体之间的相处的原则是原则，不是规条不是像法利赛人所坚持的那个规条今天的经文当中的教导，让我们来学习我们如何处理弟兄姐妹之间的冲突，还有处理一些犯罪的弟兄姐妹的这些原则目的不是要处罚得罪人的人，不也不是来排斥这个人，在经节里面有提到，就把他看成外人跟税吏。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得着他，就像15节里面的一个关键字，这个关键字就是得着这个弟兄。这时我们要学习如何的处理这个冲突来建设一个和谐的教会我们一起这个样子做的话。我们反过来，我们不这样子做的话，那不按照耶稣基督的这种教导，这个原则去做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姑息犯罪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会造成弟兄姐妹的一个冲突，甚至长子跟牧者之间的冲突，或造成了教会的分裂，这些都不是上帝可以荣耀上帝的，也不是一个合主心意的 教会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坚定我们的信仰，坚定我们跟人跟人相处，特别是弟兄姐妹相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靠主你自己的话语，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在你凡事都能。愿主你自己的话语来训练我们，愿主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指导我们走应当走的道路。谢谢你让孩子的口跟孩子的心按着你的心意所传讲，也愿听者讲者都能够听进去，成为他们生命的粮。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经节，我们所读的经节，很多的人就把这个当作教会处理冲突的一个流程图。只从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很重要的程序。第一个就是私下劝告，另外一个是与证人同劝，最后是由教会出面劝告。讲到教会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起冲突，这个起冲突实在是一个难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然而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在弟兄姐妹起冲突以后就不欢而散离开了教会？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第一步，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步骤没有做好。若我们照着耶稣的教导，我们不论乱人，而且彼此尊重，彼此以相爱为出发点，这样子主动的去关怀，去关怀这个弟兄姐妹，就算是我们被得罪了，也要主动的去向你得罪的那人为他的益处和跟他沟通，甚至是饶恕他。如此就没有一个不能够解决弟兄姐妹冲突的事情了。然而我们实在是很软弱的，我们这些道理我们也讲了，我们也听了，这些都懂了，但是实行起来确实有挑战。我们是需要多方的祷告，求神帮助，才能够行得出来。弟兄姐妹的这个冲突的原因非常的多大多数都是出自于误会。产生误会的原因呢，原本没有所谓的对或错，而是可能是一个人所用的他所用的言语，他有用的文字，一个人的外表，他显出来的一种表情跟动作，一个人的待人的一种性格跟作风，很可能这样子就会产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不良的互动的关系，造成了这些误会。若双方好好的沟通，误会澄清了，就不会有得罪人的这种事了，当然也就没有人犯罪了，所以就不需要用教会的规条来去处理这个犯罪的人。弟兄姐妹之间的冲突，除了误会以外，也可能是一些理念上面的不同，也可能是神学的看法的不一，这些都需要很小心的去处理，而避免造成的这些冲突，实际上要避免造成冲突的最终的底线是要达成和平，在基督里合一，需要分的话也分而不厌，但是若有一方是犯法的，杀人啊，恶意的伤人啊，成人的性侵犯啊，家庭暴露等等的这个犯法的这个行为，不需要等到教会来制裁，法院就会提出诉讼。这不是我今天 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方面的话题。我们如何去做好这个第一步，就是诗人劝慰劝告，诗人劝告。我们从第一节18章15节这个经节上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原则。再下来我要讲的大部分都是采取的台湖信仰法规实践手册里面的第三册哈，这里面的内容我是今天的讲到的最主要的根据。在那里他分了有私下的劝告与护分了四项，那个第一个就是就是家内的事物，第二个是面对的对面当面的对质，第三个是私下的指正，第四个是执意的挽回与更新。那我们看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这句话，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了，从这句话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冲突要处理的这些范围已经界限出来了，是只限于那些在基督里的，在教会里面的肢体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不要延伸到外面的世界，世界上的人。弟兄姐妹要认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今天的诗歌里面我们叫唱天父，大家都唱天父，当然我们都是是上帝的儿女。既然是上帝的儿女，而且我们受洗的时候进入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属于属灵的一家人，一家人那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互称为弟兄姐妹的像信主的人，我们是称为弟兄姐妹的。你看很奇妙哈，上帝非常奇妙，把原来我们不相识的，你我原来不相识的，我们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借着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把我们住在这个双城地区的这些弟兄姐妹圈在一起，成为双湖教会，成为属灵的一家人，这很奇妙吧？这在这里，我们在双湖教会在这里面生活，一起被圣灵来造就，就在生命上有所学习，有所成长。讲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论是夫妻，或者是亲人，或者是朋友，我们一起生活很可能就会产生冲突。我们现在不再像使徒行传那时候所描述的初期的教会弟兄姐妹是天天的生活在一起的。我们现在虽然不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仍然有着因着主日，像今天的主日崇拜团契的生活或者是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使我们有一起生活的这种机会。因为因此这样子的原因，肢体之间的冲突也就会可能会产生的。当我们在处理教会肢体之间的冲突，我们是要什么样的心呢？我们是今天诗歌里面以基督的心为心一样的，我们要把这个家是一个属灵的，我们的一个家，一个大家庭的这个这种起始点，我们来思想，我们来处理，不可以不是说那种家丑不可外扬，这样关起门来处理，不是这个意思的，是要用家和万事兴的态度去处理的，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的生活。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了，这句话我们仔细去想，是有双方的沟通 产生的问题，或者是道听途说，或者是无意的犯罪了、犯错了、得罪了人。所以这是需要用双方的互相的商讨和澄清的。同样那一句那个经节里面讲到，你就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这里特别指到的是被得罪的人或者是受伤的人，他要主动的去向得罪他的人私下的对质。为什么要面对面的去对质呢？第一个，若不去做那个面对面的对质，而只是让那个局外人啊来叙述、来说明啊这些事件啊，那结果就是像那个草场上的那个野火猛烈的继续的燃烧，那个冲突就会加倍起来。那不面对面的这个对质的原因有什么原因呢？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敢去处理，甚至觉得这结果这样子就让他继续的，就像这样继续的让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事实上这个结果是继续的伤害这个被受伤的人、被得罪的人。不但如此，这些伤害的人他可能不知道他是已经伤害别人了，甚至他这样的行为继续的纵容他，继续去伤害不止他，还是伤害别人，如此就让他继续在罪中而行。那当面对质的好处是什么呢？若是误会的话，经过沟通，双方可以和好如初啊，心中就不再有那隐藏的那种苦毒。所以被得罪的人要去，这个是一个冲突解决冲突的第一步，就是这一步是实在是不容易的啦，但是啊是需要勇气，而且心态要对。要去的时候不是要去发泄自己的情绪，不是要去控告人、去责备人，而假定他所做的是一无是处。而且我们要去以前，我们要发出很多的祷告，要经过全盘的思虑、细心的计划。要面对面沟通的时候，我们在这进行的过程的时候，让圣灵来帮助我们，不要让那个怒气和其他那个负面的情绪而在引导出造成在整个过程当中变成是一个吵架。所以我们去是要好好的祷告，去的时候耶稣在这里面提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趁着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把他指出他的错误来。被得罪的人那一方是有责任安排机会的，私下和得罪的人 那一方面对面把话说出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要用一个温柔的言语来表达出来，表达那个被得罪的地方，我被得罪了，但是我要用温柔的方式来表达，也要听，也要在那边听对方的解释。私下的去的这个目的是为什么呢？他是要让这个问题啊，不要不该升级的、不该加温的就不加温、不升级，而是事态就不要继续的扩大。这可能是一场误会的，可能是无意之举的，我们就谈完了、听完了，我们 这个是误会，我们就握手言和，会增加我们互相之间的了解，也增加了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说这是一个意见的不同所造成的冲突，不是误会，是一个意见的不同，双方就要用爱心，不要用伤害人的言语和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是说，先把我们这个困扰人的那个情绪的那种情绪化的这种不管是言语啊，或者是词句啊，或者是你的表情啊，来除掉。再在事件上，因为是意见的不同，事件上的对自己的看法跟他的不同，所以我们在这事件上，我们在双方就在事件上来专心的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差异。当两个人在事情上的决策得到共识的时候，往后就按着这个共识去行。若事物是谈来谈去，最后觉得这个事物是属于教会的事情的话，不要忘了，你也不过还有其他的肢体。所以双方假如不能够达到共识的话，我们把这个事物就交给执事长执会去来做决定。若犯错，我们有好几个可能性哈，有犯错的一方，不是误会，而是不是意见不同，乃是不合乎圣经的错误的举止的话，要私下的去指责他的时候，不要用那个兴师问罪的态度去指出他的错误，而是要用很温柔的态度，正如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说的：若有人偶尔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了，恐怕也被引诱。这种态度才能够鼓励人知错，而不会让人家觉得更苦读，而更顽固。所以在私底下劝诫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自己也是不完全的，自己也失败过了。有时候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过去是怎么从这个失败里面走出来的。将心比心啊，站在对方的角度为他来设想。这样子态度就有助于我们用温柔的心来面对面的来指责他，或是劝慰他，以至于我们可以避免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发脾气了，对，就动了怒气，不单单我们不会把这个事情也把它加温，而且我们会把它挽回。私下的指责劝慰的目的，我们要记得不是要消减对方的信心，贬低他的自尊，不是要在伤害之处来揭开疮疤，而是希望能够带出医治跟灵性的增长。等一下我会举一个例子，所以我先把这些原则先跟大家分享。最后这一点，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这整个冲突的事件里面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是执意的、刻意的，就是出去做劝解的人执意的、刻意的挽回与更新。私下的劝告的这个目的，就如耶稣所说的，你若听，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知错改正、悔改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有一个更关键的，就是因着挽回的一个肢体，使肢体，这肢体是一个这个教会的， 肢体就关系就复合了，教会的生命就更新了，一同来受益。主耶稣所注重的不单单是罪人的需要，更是为了众弟兄姐妹这个肢体，教会的肢体的需要，也就充分表现出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精神。我们指出错误，不是是责备控告，而是盼望他使他归正。在私下无法发挥这个功效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若他若不听，你就带另外带一个一两个人同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做准做定准。在教会中多数的时候需要再找一两个人来做见证，这个是很少的机会了，但是在私下劝诫的阶段，我们希望在私下劝诫两个人劝诫之下的这个阶段，我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万一对方执意不改，沟通的也很清楚了，但是他执意不改，双方的沟通有不良的时候，我们就有两三个人会比一个人在解决这个事情容易，比较容易成功啊。如此增加两三个人的见证，不是以人多势众，看看我这群人比较多啊，人多势众啊，叫人家害怕，是有对此对方有威胁的这种感觉，而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当事人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因着这个，因为他还能够认出他不当的错误的言行所造的结果。还有呢，我要让他指出来他所应该付出的这些责任，特别是讲到犯罪的事情。不过一旦我们要另外去找一两个人来做见证的时候，这整个事态就会，这个张力就会开始增加。因此我们就要经过很审慎的这种思考再采取行动的，而且不要一开始的时候，记得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越过了这个一对一的这个会面的面对面的这种可能的这个帮助互相的沟通的这个机会。直接这样做的话，找两三个人去做，有这个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只要需要的话，真的需要的话，你请来的见证人所说的话必须要有分量的。见证人注意听，是见证人他听到了看到了这个事件发展，所以这个见证人是要有分量的。你去找这些人来帮助来更正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显得一个属灵生命较长进的这些圣徒来帮助，因为属灵生命比较长进的都知道不可以做假见证的，不可以假做假见证的。所以你带来的人他不会是因为喜欢你站在你一边，你带来的人是一个比较公正的，他看到的是事实的，他不会做假见证的。这样子的人帮助你去来劝诫这个得罪人。因为什么？这些这些不可做假见证的人，他们都知道，他说的话句句都定准，句句都定准，他不是来偏袒任何人的。如果这冲突需要由教会来出面来劝告，我个人认为这个案件已经是要经过很努力走过前面这两步，而且这个不是沟通不良，而个人恩怨的问题， 这是一个犯错了，犯错者这个他是有犯罪的行为，这个罪会导致于会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会严重到肢体中发酵，这个是很严重的时候才进入第三步，而且是犯罪的行为。但是这种犯错的人仍然不听，不肯认罪悔改，这要交给教会来处理。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你要聆听整个事件，也不是由法庭来审讯的。我们知道基督徒在之间，我们不可用法律的程序来控告对方。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到八节里面有提到这些有些是可以要在教会里面处理的。那些除非我们刚才 也提到，就除非这次犯罪是一个这个犯罪行为是会被政府来去采取行动控告的，杀人啊，对少年的性侵犯之类等等，这些不是我们在这里面讲的。所以我们是为什么教会能够有这种最后的事情来做这种处理呢？是根据第十八章的上下文。你看到十八节十八节的上下文，捆绑以释放，捆绑以释放，捆绑以释放，这是跟权柄有关系的，是教会施行纪律有关系的。教会必须要处理罪的问题，在你面对罪的问题的时候，一定有属灵的征战的，因此教会必须要仰赖属天的权柄。当教会赦免或者是挽回悔改的信徒，他们使他们能够从肢体回到团体当中，这是在教会在行使释放的权柄。当教会把那个犯罪不愿意悔改的信徒当作外邦人来看的话，是在教会在实行什么捆绑的权柄。主耶稣接着又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第十九节这段经文里面不是讲到一般的信的这种祷告的应许啊，向上帝求什么就上帝就给，乃是指到说教会对教会在执行纪律的时候所说的同心合一，是表示说这个事情是讨论过，是长子们讨论过，有祷告过的，达到一致的合一的结果的时候所采取的行动啊，这些是他采取的行动，再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权柄，是上帝所赐的权柄，来捆绑，来释放，释放该释放的，这些捆绑该捆绑的，这些都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会亲自来干预，让犯罪的受到应有的惩罚。我讲的是原则，这些原则讲完这个以后，我就想到这些流程图，我想到这个流程图，这个都是好像开起来看起来又像规条，但是我一直强调是一个原则。那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讨论一下，来思想一下，会帮助我们怎么去按着原则去做。我就现在就用一个例子，这是正道神学院的林国亮院长啊，这是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庭事工的一个很专家啊。那他在这个他是在马太福音 第十八章他有一个机会谈论教会冲突管理的一个牧者研习会当中他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很适当，所以我用来这里来帮助大家来了解我刚才讲的原则。我先述说这个案例的这个整个过程啊，整个 case 啊，有两个人，一个叫宣执事，另外一个是你姐妹，分别为 A 教会里面宣教事工跟儿童事工的负责人。在一次的会议当中，两个人应对着儿童看顾的这个问题，有的不同的意见起了争执，事情不了了之。之后两个人在教会的互动就明显的减少。有一天，先执事从他处知道你姐妹私下对别人说他好像跟你同事有关系暧昧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先执事觉得这是无中生有，不予理会。后来呢，就觉得这个名义就被侮辱了，被污蔑了，心中就感到这个非常的委屈、愤怒、苦毒。终于在一次的同工会中，就因着不同的看法，先执事终于忍无可忍，情绪就爆发了，在众人面前对着你执事、你姐妹啊，就把这个愤怒就宣泄在他身上，啊，当这个你姐妹啊，这个被侮辱了以后，整整两三个月就没有来教会。好，这个 case 我们来分析一下，如何应用我们刚刚学习的圣经的教导，来避免这个先执事跟你姐妹的这种冲突。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案例。你认为什么时候要走第一步？第一步记不记得？受伤的人要主动的来劝诫，但是这里面是设什么光景呢？是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我是认为是这个先执事跟你姐妹是在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他们争执了。争执以后，他们在两个人在教会的互动就减少了，表示双方或者是有一方觉得被得罪了，或者是不满对方。在这个例子中，只要有不满对方的，都可以做主动的第一个步骤，都可能哦，就要做这个私下的劝告的这个工作。在当面对质的时候，记得不要把对方当作是敌人，我们是一家人嘛，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啊？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的这个原则来试着听出对方的立场是什么，然后能够表达自己的立场。先执事是整个宣教年会的主要的负责人，你姐妹呢也可能是在确定先执事听清楚了他所说的以后，能够他的那个意见以后，来尊重他最后的决定。那先执事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呢，因为他是你姐妹是儿童事工的一个负责人，我们他可以采取接纳他在这方面的意见，聘在这个里面。所以在这个事件里面，最后谁的意见被采纳实在是不是最重要的，最终能够体现出肢体合一的精神，我们就要感谢主。因此结果显示出两个人虽然有意见不同，但是就无所谓对或错，好跟坏。我们要学习不需要坚持这己见了， 当时还有一个可能，在重复这个沟通交通意见以后，可能会居然会产生第三个更好的决策。这个决策不是出自于先执事或是你姐妹的，而是出自于教会 A 教会的这个同工们。如果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果是很好的，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的。很不幸，这个 case 在第一步骤的时候失去的真实后和好的这个机会，但是也不至于完全没有希望啊。他们仍然有机会和好的。从我们刚才看的案例的发展来看的话，如果这两个执事不能够让因着这个意见不合而产生的不高兴或是怀恨这种心情继续的燃烧的话，还存心在主里面努力的要做成合一的工作的话，他们很可能可以用以下的发展来做的。当你姐妹初次听到有关于先执事的那女同事的事件的时候，她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姐妹可以做一件事情，她要先辨明或者通过适当的管道进一步的了解，甚至出自于爱心而直接的从先执事那里得到澄清，不要以恶传恶。那先执事也有一个工作可以做的，他听到你姐妹在谣传他与你同事有不正常的关系，感到委屈愤怒苦读的时候，不要这样的继续让这个情绪化。那先执事可以先找到一个并可以询问亲耳听见你姐妹说这句，因为他总是会听到的，他可能是间接听到，假如有那个有人传这个信息来过来的时候，就问他，必要的时候再问他，你是否愿意出面来证实这件事情，然后才去直接找你姐妹来谈谈。如果有见证人，那更好了。如果没有见证人的话，应该是这样讲，你要直接跟他谈的时候，有见证人，你知道有这个见证人有这样从这边出来，那先执事可以对你姐妹直接跟他讲话，他说某某人就是跟他见证人听见你说我怎么怎么怎么样，我是为这个此事来跟你交通的。如果没有见证人，他听的都是已经三代的谣言那搞不出谁是谁的时候，那没有见证人，先知是也可以这样做的。他说我间接的听到你说，我没有把握你是否说了，所以我想要在当面的跟你澄清。此时两个人说话了要算数，你要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真的，他否认你要相信，所以两个人所当下所说的话要算数，不可以硬抓着或者是说过的这些听到的这些话就硬着不放这是一个化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可以化解因儿童看顾的事件所产生的这个原来这的问题是他们当时只是一个为儿童事件意见不同所产生的一些这些冲突，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可以把它取消掉。这些有很多很多可能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愿圣灵来帮助我们。最后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教会处理的这种冲突的流程图有三个步骤：私下的劝慰、劝告、与证人同劝，第三个是由教会出面劝告。耶稣要我们学习教会冲突的原则，最重要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第十五节要认知一件事情，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成为属灵的一家人。当我们与弟兄姐妹有冲突的时候，要本着爱这个属灵的家为起点来处理的，我要达成家和万家和万事兴的这种目标，而主动的私底下的温柔的去向得罪人的人对质来指正，为的是要得着他，就如此可以挽回一个肢体，使肢体复合，使整个肢体成为生命有一个更好的更新，一同来受益。若私下无法发挥功能的时候，与正人同欠，当这犯人仍然不听不肯认错悔改，那么就交给教会来处理。教会是经过祷告，经过讨论，最后达成一致的结果，并应用上帝的权柄，捆绑什么就捆绑什么，释放什么就释放什么，让犯罪者得到应该拥有的惩罚。然而我在这边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上下文来看这个原则的精义到底是什么。上下文，你看上文十一节到十四节是失而复得的羊的比喻，下文是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主要我们77个7的饶恕我们的弟兄。可见的我们在讲这个冲突的原则，它的精义跟目的不是要审判定罪，而是要对待一个犯罪的弟兄姐妹。我们心中要一个目的，就是要得着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主，我们知道这个教会肢体之间不免有这样子冲突，这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能够饶恕有慈爱慈心的人，让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不单单不要得罪人，而且要主动的成为与人和好的人。有弟兄姐妹如果有过失，我们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我们知道我们不行，但靠主凡事都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